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应该先问候大家，中秋快乐，国庆快乐，还有祝棚节快乐。啊，几个节日都赶到了一起哈，也是犹太人的祝棚节，也是中国人的国庆节，也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啊。大家都吃了月饼了吧？肯定吃了哈，昨晚有月饼吃啊。我猜啊，虽然我没有参加，我昨天晚上在 St. Catherine's 啊。这个其实我也昨晚没吃月饼啊，因为这个布道会完了以后，大家都去吃月饼了，我没有力气去吃了。我说我要赶紧回家，我回来还有2个小时呢，啊，所以就没有吃月饼啊，但是带了一盒月饼回来啊，特别感谢啊，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啊，还有教会的爱心啊，这个我们家月饼大泛滥啊，所以今天早晨一来啊，建荣又给了我一盒月饼，说是教会送给于牧师的月饼，哎呀，我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大家去我们家吃月饼，啊，帮帮忙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蛮长的一章的经文，它里面讲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也讲了很多主的教训。但是如果你要用一段的经文把整个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串起来，它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其实就是一粒麦子，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凡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保守生命直到永生。啊，这个跟从我的人就要服侍我。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服侍我的，我父必尊重他。其实这一段的圣经，你可以说它是整个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要节，最宝贵、最核心的那一段的圣经，因为它可以把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所有的故事跟主的教训把它串联起来，这是当中的核心。那么这一段经文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就在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一粒麦子这样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好像一粒麦子把自己埋在地里死了的生命。那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成为一粒甘愿把自己埋在地里的麦子，它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的生命不成长？为什么你的生命不结果子？为什么你的生命结不出许多子粒来？为什么你的生命没有属天的样式和丰盛？因为你是一粒不肯把自己埋在地里死了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一个完全舍己奉献的生命，是一个对付老我的生命，是一个悔改认罪的生命，是一个为主活着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首先它一定是指着主耶稣的生命，因为主耶稣是他自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主耶稣为我们死了，然后才结出许多子粒来。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主耶稣这一粒死在地里的麦子所结出来的子粒。可是他同时也指着主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活出这种能够结果子、能够结出子粒来的生命。而这种生命的前提，就是必须把自己埋在地里死了。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舍己，真正的为主，真正的奉献，真正的对付我们的老我。那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让我们去对照，去明白什么叫做埋在地里死了的生命，什么叫做不肯死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啊，一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玛利亚。玛利亚拿出了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 然后抹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去擦。这是一个全然奉献的生命。这个一玉瓶的真纳达香膏，在当时的时代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当中呢，其实是那个当时未婚的女孩子为他们结婚所预备的。这一瓶香膏值多少钱呢？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一个成年男人一年的工价。今天弟兄们，咱们一年的工价是多少？5万、6万、7万、10万啊，可能更高啊，取个中间数，8万到10万。我问你，你会不会把10万加币完全的奉献给主？我们先不要说的这么伟大，你有没有守住11奉献？你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了。所以玛利亚是一个毫无保留把她最宝贵的香膏为她自己出嫁所预备的，值一个成年男人一年的工价，她可能攒了好多好多年才积攒了这么一点点的香膏，她全部奉献给了主。而这种的生命并不单单只是一个奉献的生命，我们在当中也看见了他的信心。因为主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所预备的。其实主一直在预言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死，可是没有人信，只有这个玛利亚信了。主的门徒都是不信的，只有玛利亚信了，而且玛利亚立刻就有行动，他就把这个香膏拿出来，预先的膏抹耶稣，为他安葬做预备。那这叫做一粒麦子，是甘愿落在地里死了的，是甘愿舍己全然奉献为主的生命。而另外的一个截然相反的生命，就是犹大的生命。犹大非常的不满，说好浪费啊，这么贵的香膏为啥不卖了周济穷人呢？他真的是为周济穷人吗？不是啊，在主耶稣的宣教团队当中，有一个财务科长啊 ，treasurer 管钱的司库就是犹大。可是圣经却说犹大是个贼，他常常偷耶稣的钱，他把事工的钱中饱私囊，监守自盗。所以他真正想的是什么？他真正想的不是穷人，是他自己的荷包。是他想把这个卖的钱，他可以想我从中能够捞多少好处。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两种生命的对比，一个是全然为主的生命，一个是全然为己的生命，一个是向主奉献的生命，一个是处心积虑要从主身上得好处的生命。所以一个的生命被主称赞，而一个成为被万事唾弃的卖主的犹大。那后面又继续的告诉我们，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想杀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破坏了、影响了他们的利益，甚至于他们要把拿撒路也杀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神迹，许多的人信了耶稣，所以他们想一起全杀了。为啥？全然为己的生命。你只要影响了我的利益，你只要对我的利益有损害，无论是谁都该去死。而后面又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官长都要杀耶稣的，有一些官长是信耶稣的，可是这些信耶稣的官长却不承认，不让别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怕法利赛人，他们怕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去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官长要杀耶稣，有一些官长是信耶稣的，可是他们背后的实质是一样的，杀或者不杀，信或者不信，都是为着我自己的好处，都是为着我自己的利益。或者按照圣经说，他们喜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他们把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那这就是不肯死的生命。 不肯埋在地里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就特别的从整个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当中啊，我来截取其中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来看一看这种不肯埋在地里死了的生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这种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的结局。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种生命。我们这粒麦子是埋在地里死了的，还是不肯埋在地里去死的？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主耶稣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当中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满城轰动，无数的人出来这个欢呼何塞纳啊，把那个衣服脱下来铺在驴的背上，铺在地上，铺上树枝，挥舞着棕树枝，高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非常荣耀的一幅场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天应该是礼拜天，五天之后主耶稣就受难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之后，也就是一个礼拜之后，主耶稣就复活。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和五天之后他受难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那虽然在他进城的时候这种的荣耀，可是他背后却是暗流涌动。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有权威的人处心积虑的要杀耶稣。可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更可怕的一件事是当主耶稣入城的时候，那些欢呼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这些人啊，当然这个主耶稣的这一幅的场景啊，早在当年的啊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啊，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就已经预言了，那个地方就已经预言了说啊，这个西安的民呐、啊，你们应当欢呼啊！耶路撒冷的民呐、啊，你们应该欢呼，因为你们的王啊，他来了，他是公义的，他要施行拯救，他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这个就是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的这个引言的出处。那么主耶稣果然就骑着这个驴驹子来了，按照先知所预言的。那所以这些的百姓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的就欢呼迎接耶稣进城。可是这一群欢呼迎接耶稣进城的百姓，五天之后，他们当中一大部分的人，相当多的一群人，却高喊着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十字架。换句话说，欢呼何塞纳迎接耶稣进城的人，和五天之后高喊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十字架的人几乎是同一群人。同一群的人五天之前称颂欢呼迎接耶稣，五天之后就变了脸，要杀耶稣，要钉死耶稣。为什么？原因就是他们不是一群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埋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他们是一群为己而不是舍己的人，他们是一群不肯死的麦子，才会造成了那些表面上称颂耶稣的人，实质上却是钉死耶稣的人。所以如果你我的生命也是那不愿埋在地里死了的麦子，那么别管我们表面上唱诗的时候多么欢呼，多么称颂，多么赞美主，其实我们的生命实质上都是一群要钉死耶稣的人。那么如果我们来分析他们的生命，这群人的生命问题在哪里？首先，他们的生命叫做盲从潮流。什么叫做盲从潮流？就是当时主耶稣进城的时候啊，欢呼迎接他的人大概有三种人。第一是他自己的门徒， 第二是一路尾随跟随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人，还有第三群人，就是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已经住在耶路撒冷的当地人，或者是从各地上来过节的人。那么在这三群的人当中主的门徒不会要钉死耶稣，那么其他的人都有可能是要钉死耶稣的人。那么这一群的人，他们当别人说哇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他们就很兴奋的侯塞纳侯塞纳何塞纳何塞纳，欢迎耶稣。可是五天之后，当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说耶稣该死，耶稣亵渎神，耶稣要钉他十字架，他们同样的跟着喊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这是一群没有主见的墙头草，他们是跟随潮流的，潮流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别人说什么他们就跟从什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长出许多的籽粒来，它代表着一个旧生命的死去，新生命的成长。可是一个新生命要成长是需要有养分的，而这个养分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就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也是打开真理的钥匙，因为整本的圣经都是指着耶稣所言的。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永远不认识什么叫做真理。当一个人没有真理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没有根基，我们就只能随从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也不认识耶稣。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只等到你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慢慢的有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不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如果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就一定会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我们就会被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带到魔鬼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这群基督徒没有圣经的根基，没有真理的根基，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只能随波逐流。特别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的潮流是很大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所难以抵御的。我作为一个专职的福音媒体的同工，我必须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媒体，你每天在手机里在电脑里看的那些新闻，那些小故事，那些文章，那些小视频，所有的媒体都有立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绝对中立客观的媒体，所有的媒体它背后都有一个立场，它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这件事从哪个角度报道是由它的立场决定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而每一个媒体背后控制这个媒体的人或者那个群体，他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媒体让你相信他所相信的，把你带到他想让你去的那个地方。他实质上来讲，媒体是一种对人的一种控制，包括我们远东广播，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立场，只不过我们的立场是圣经，是基督教福音派的立场，所以我们所做的节目，我们所出品的属灵信息，都是由我们的立场所决定的。我们也同样是要让你们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要把你们带到我们想把你们带到的地方，所有的媒体都是如此。那这种的光景其实就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在操控百姓是一样的道理。你意识到也好，你没意识到也好，我可以跟你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背后有很多看不见的无形的手在抓你，在控制你，在给你洗脑。如果你没有真理的根基，你根本无从分辨对错是非。 今天这个时代的异端邪教是非常的猖狂的。你们大家都知道啊 ，Mary 和 Margaret 姐妹啊，我常常最近听人说啊，我在 Margaret 姐那儿学新生命啊，谷姐跟我说什么，她为我祷告等等。但是你知道这个你们这个谷姐以前是什么吗？她以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她们姐俩。可她们最早不是，她们最早是在传统的正统的福音派的一个宗派当中聚会的基督徒。但是 Margaret 当年亲口对我讲，那个时候他们姐俩是不读圣经的，根本不真正的认识真理，没有渴慕追求真理的心。结果有一天就来了几个文质彬彬、非常客气、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礼貌的人，要跟他们查经，那么就查了，跟着查，觉得人真好。那结果那群人就把他们带到了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当中。后来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他们的朋友邀请他们来我们的教会崇拜，他们为了给那个朋友一个面子来了一次，结果那次是桂英牧师讲道，我站在这里呼召他们站起来流泪悔改归向神，留在我们的教会，真真正正去扎根在神的真理当中，他们才可以今天这样被神使用，去结那么多的子力，去祝福帮助弟兄姊妹。这就是真理的根基啊，弟兄姊妹。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异端是无孔不入的。前一段的时间，我跟温牧师很尊重的、很熟悉的一对长辈，要请我们吃饭。平常都是我们会主动的请两个老人家吃饭，他们请我们吃饭，我们一定听命顺从。可是他说是有一位姊妹要他们邀请于牧师和温牧师和一对韩国牧师和师母吃饭，我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 ，something wrong。后来被我套来套去，套来套去，追来追去，追来追去，最后发现是韩国朴玉珠的好消息宣教会标准的异端。然后看上了我们两个，然后就绕了一圈要找到我们两个，要策反我们，要请我们吃饭，要跟我们传他们异端的道理。你看可怕吧？于牧师也被人盯上的，连于牧师都会被盯上，何况是你呢？你因为他们会放过你吗？而且那个中间人的姊妹是一直隐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当中的，但是他的牧师是我的好朋友，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姊妹真实的身份是什么。而那次当我发现了以后，我才报告了他们教会。这个姊妹在背后已经不知道向多少弟兄姊妹传了他们异端的道理了。这就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东方闪电、好消息宣教会啊，一堆各种。这个时代，你去看网上，凡是不告诉自己是什么教会、什么机构的，免费的神学院、免费的学圣经，我告诉你，90%都是异端的，非常可怕。假如你没有真理的根基，那么你无从分辨这个福音、这个真理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像竹子那样扎根在地里的生命，还是像浮萍那样没有根的生命，随流失去的生命呢？好像郑板桥的那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竹子为什么风吹不倒？因为它扎根在岩石的里面。但是浮萍为什么要随波逐流？因为它没有根。那么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你的根扎在哪里？你有根吗？你读经了吗？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吗？你是竹子还是浮萍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一粒麦子，是要回归到圣经当中的。圣经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最美好的土壤。神的真理是滋养我们生命的。你的生命若不扎根在圣经里面，你若不能好好的读经、查经、认识神的真理，我们有可能有一天就会成为当年的 Margaret 跟 Mary， 因为你是无从分辨的。我最近开发这个一个媒体，这个 Facebook， 啊，我们远东就是在开发不同的媒体。这 Facebook 可不得了了，我跟你讲，我每天收到一堆的要求加我好友的讯息，这一堆的里面，70%都是性感美女，全是骗子，30%都是阿门哈利路亚，很多全是异端邪教的，你分辨不出来。你要好色呢，你就加了那个美女做好朋友了，哎，他最后跟你谈谈谈，他就带着你去投资去了，啊，然后你要去加了那个阿门哈利路亚呀，整天都是这个的人，哎，他有可能有一天就把你带到异端去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弟兄姊妹，这就是潮流啊，这就是魔鬼的手啊，你能站得稳脚跟吗？你能够把你的根扎在真理的磐石当中吗？那么这一群人还有第二个特点，叫做什么呢？叫做追求成功。这群欢呼迎接耶稣基督的人，咱们是一群追求成功的人。他们迎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弥赛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他们欢迎的是一个要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建立荣耀的大卫王国的基督。在犹太人的旧约当中啊，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对弥赛亚的预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这是一个对当年的犹太人来讲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神学问题。因为圣经一面说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的基督是大有荣耀的，可是另外又讲他是很卑微的，他是受苦的，如根出于干地，没有加行美容，像那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也默然无声，两种截然相反的弥赛亚的形象。为什么一位基督，一位救主，一位弥赛亚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的？那么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新约的启示当中，在耶稣基督他来到了地上给我们的新的启示当中，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耶稣基督要两次来，第一次来是卑微的，第二次将来要再来的主是荣耀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这种清楚的启示，那么所以他们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等候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呢？一个什么样的弥赛亚？何塞纳这个词，他们称呼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这个词，引申为称颂、赞美的意思。但是这个词的出处是诗篇118篇的25节，在那个地方的何塞纳，它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求你拯救。可是那个拯救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理解的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救出来，那个拯救的意思是把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个拯救就意味着他们希望上帝把他们从罗马人的手里面救出来，他们要重建一个荣耀的王国。那么一个什么样的弥赛亚能够成就他们这样的一个愿望呢？一定是一个荣耀的大有能力的弥赛亚才可以，而绝不会是那一个卑微的主，绝不会是那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你去想象一下，当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城的时候，我估计有好多人的心里都拔凉拔凉的。这位荣耀的救主不应该骑着高头大马吗？他怎么骑着驴驹子呀？也许他们心里还有一个盼望，听说耶稣能把水变成酒，说不定也能把驴变成马。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劲了，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他自己说他要被举起来，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死。一个要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一个要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能够带领他们打败罗马人吗？不能。一个给门徒洗脚的卑微的仆人，能够给他们带来荣耀的成功吗？不能。所以很多解经家说，为什么最后犹大要出卖耶稣？因为耶稣太让犹大失望了。耶稣不是犹大心里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而犹大其实是很多犹太人的一个代表而已。很多犹太人都对耶稣有热切的渴望、盼望、称颂、拥护，到了最后完全的对他失望甚至绝望。那你既然无用，不能给我们带来成功，不能给我们带来荣耀，你就去死好了，你就死在十字架上吧。这是很多犹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给我们带来荣耀，不是给我们带来成功的，他是要干什么？他是要对付我们的生命的，要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生命里最大的、最根本的、最顽固的那个问题，就是罪。他是要借着十字架做我们的替罪羊，他也要借着十字架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去破碎那个充满罪性的老我的生命。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所追求的是荣耀、是成功，而不是生命的破碎，不是真正的悔改认罪呢？我们今天追求世俗的成功，我们盼望上帝祝福我们，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在世界上发达荣耀，我们也追求教会的成功。很多很多的人都盼望我们有一间大教堂，我们的教会有成千的人，有好多好多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无论教堂多大，无论坐在教堂里的人有多少，若是我们的教会不追求透过十字架来悔改、来认罪、来对付我们的生命，教堂再大、人再多，那也是草木合接的工程。基督的信仰的核心是十字架，而十字架撕碎了我们所有虚假的面具。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追求的荣耀、成功、高学历、这个财富、房子、车子，我们世间的享乐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唯一能够把你带到永恒的是那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跟上帝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你富或者穷，你聪明或者愚蠢，你的学历高或者学历低，你的钱多或是钱少，而是你是一个得罪了上帝的罪人。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十字架就告诉我们认罪悔改，对付你的生命，破碎你的生命，把你的生命好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你若不悔改，你若不认罪，你若不对付自己的生命，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能结籽粒、能结果子的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无论世界的追求，或者所谓在教会里属灵的追求，你要知道，在我们人的本性那种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在上帝的眼中那是什么呢？上帝看重的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学历吗？是我们人世间的荣耀吗？当然他们不是坏的，可是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那就是在十字架面前我们生命的破碎，真实的悔改，这才是一粒埋在地里要死了的麦子。这一群人他有第三个问题，满足自我。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要，他们欢呼耶稣是因为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为什么这么多人出来迎接耶稣？因为他们听说这个拉萨路死里复活了，多好啊！如果耶稣能够让拉萨路死里复活，那么有一天当我死的时候，耶稣不是也能让我复活吗？当我病的时候，耶稣也能医治我的病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的时候，那群人立刻就要拥护耶稣作王。为啥？跟着耶稣有饭吃啊，能够让我吃饱啊，有好日子过呀。他的门徒为什么要争大小？因为跟着耶稣能够做高官，耶稣将来做了王了，成就了，我们这群耶稣身边的人个个都封侯拜相，全是在想自己，全是为着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在本质上就是为着自己的。你别管我们中国人拜的是什么神，你别管他敬虔不敬虔，中国人信仰的一个非常顽固的核心，所有的一切都为着我的好处。所以中国人，我们传统的信仰是一种拜偶像的信仰。拜偶像的信仰就是不管什么神明都要为我服务，都要给我带来好处。所以我们的信仰核心常常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就好像林肯总统，你知道美国内战的时候，南军和北军其实都是基督徒。所以有一个记者就问这个林肯总统，他说你看这个南军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战胜北军。你们北军也祷告说，上帝啊，帮助我们北军战胜南军。然后那个记者就问林肯，他说林肯总统，请问你觉得上帝会听你们哪一边的祷告？林肯总统说，我从来就没这么祷告过。他说，我的祷告一直都是，上帝啊，帮助我站在你的那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站在哪一边？在你的信仰当中，谁是中心？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是主还是你的需要是主呢？你是怎么满足自己需要的？我们常常讲说耶和华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上帝是供应的预备的神。所以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耶和华以勒，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上帝一定会给我需要的东西。可是你不要这样子去片面的错误的解读圣经。耶和华以勒，他的前文后理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经历耶和华以勒，上帝为他预备一个公羊？他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亚伯拉罕完全顺服了上帝，甘心把他最爱的儿子以撒献祭给神。上帝这个时候才为他预备了供养，他才说耶和华以勒，上帝必然供应。他如果没有顺服，没有完全的向上帝摆上献上他最宝贵最美的，他绝不会经历耶和华以勒，绝不会经历上帝的供应。所以我们抛开了对上帝的奉献和顺服，单单的去求上帝要供应我，上帝要满足我，我们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信仰。我当年当我上帝呼召我去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同样有我生命的软弱，因为我没有钱。读神学一年差不多要10000块，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总共带了10000美金来到加拿大。那个时候我那10000美金已经花的很多了，我根本连一年的学费我都支付不了。那时候我们两个又刚结婚，温牧师刚刚读完神学，还没怎么拿到薪水呢，我们两个人最穷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钱去读神学，我也不知道怎么生活。而且我们俩结婚第一年老大就出生了，岳父岳母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怎么养活一大家子的人？他刚读完神学，我再去读3年神学，是真的没有钱。然后我就真的跪在上帝的面前跟他祷告，说主，你呼召我去读神学，去做传道，可是我没有钱。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走下去这条路，我走不下去，我没办法踏上这条路。于是上帝就对我说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经文，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的父都养活他，地上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在他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花，所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上帝就对我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所需用的我都会加给你，你需用什么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就是凭着这句话，我就勇敢的带着全家那一点点，真的是几千块钱，就开始了一年要10000块的神学的学习。然后我9月份进的神学院，12月份我老大 Caleb 就出生了，所有的花费都来了。但是上帝就是如此的信实，当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去顺服他的时候，上帝真的没有让我有缺乏。我走到今天，上帝没有让我缺乏过，我所需用的上帝真的赏赐给我。可是最美的并不单单只是上帝给了我多少丰富，上帝是怎么带我去度过那些在贫乏当中，好像以利亚在那个基利西边等着乌鸦来叼饼叼肉的日子。而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这样去顺服神的时候，我去为神结出来的果子，结出那许多的籽粒来，实在让我的心大得满足。在过去这几个星期当中，我在不同的城市讲布道会，在滑铁卢讲了几堂的布道会，然后去了渥太华又讲几堂的布道会，然后昨天晚上在圣凯瑟琳布道会，今天上午又是布道会。我真的特别的感谢神，我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好像人家有布道会邀请于牧师来讲就一定 work， 不是，而是我这样一个人居然可以被神使用去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去为神结果子，结出籽粒来，这个对我的生命来讲是一件实在美好的无法形容的事情。我太感恩，我太满足了。我上一个礼拜天在渥太华讲渥太华的国语的布道会，讲完最后了一堂道啊，在当地的一间教会讲完主日崇拜，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请我吃饭，为我送行，我就要回多伦多。吃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一位执事就说，我要向于牧师感恩，他说当年我还在多伦多的时候，2008年我是在于牧师的布道会上信的耶稣，他现在已经是教会的执事了。我说08年我神学院还没毕业呢，他说是你带我信的耶稣。我说太好了，上帝给了我一个这么美的礼物。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常常请刘桂英牧师来讲道，桂英牧师现在已经在英国做宣教士，桂英牧师是我跟温牧师带他信主的，是我们为主结的果子。我们这么多年为主结的果子里面，好多的人都已经在教会里做领袖，做传道人，做牧师，做师母，做宣教士，被主使用。生命的丰富，这个家财，你所需用的丰富或者不丰富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这样不配的生命可以被神使用去结这么多的果子。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倍增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你以为那个不肯埋在地里，不肯为主死了的那个麦子，它有一个好的结局吗？我告诉你，没有。那个不肯把自己埋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它最后的结局就是霉烂，它就烂了，它就被老鼠吃了。你不光结不了果子，不光结不出籽粒，你还损失了你自己的生命。我再说，什么叫做埋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它代表的就是舍己、奉献、 悔改认罪，对付自己老我的生命，努力追求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生命，可以为主结出籽粒、结果子的生命。可是这种生命它不是一堆空洞的道理。我告诉你两个小故事，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大家中国人都很尊敬啊，这个戴德生牧师。他是怎么为主死的，怎么为主奉献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你不知道的故事。戴德生牧师在他决定要去中国做宣教士之前，他是有一个女朋友的。他们已经谈婚论嫁，准备要结婚了。但是他的女朋友没有去中国宣教的负担，他的爸爸也不愿意把他的女儿远嫁到中国。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戴德生仍然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他一去中国就收到一封信，他女朋友就跟他分手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选择留在英国跟这个女孩子结婚，过幸福的生活，还是为了主舍弃你的爱情去走上宣教的道路？这就是一粒麦子，是奉献的生命，是可以为着主放下自己的生命。但是主没有亏待他，主给他的是最好的配偶。我们都知道这几十年韩国的大复兴，当然啊，这个福音复兴了，那个祸因也出来了啊，所以异端韩国也是最多的。但是确实这几十年韩国大复兴，我听过一个韩国当年的大复兴的一个故事。一个乡村的教会要建教堂，然后有一个老弟兄把他仅有的两头牛卖了，把那个钱奉献给教会要建教堂。牧师说不可以，你把牛卖了你怎么耕地？他说牧师没关系，我把牛奉献给了教会，但是我可以自己拉着犁去耕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盼望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一直在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有教堂有土地。但是你肯把自己当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吗？你肯这样去奉献吗？你肯这样去舍己吗？如果我们活不出这种舍己奉献的生命，何谈复兴？何谈为主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生命的软弱，看见我们生命中的捆绑，让我们真的效法耶稣，活出一粒麦子那样甘心落在地里死了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其实都是自私自利全然为己的。但是主，你既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为你去死，愿意为你去舍己，愿意为你去奉献，愿意把我们这卑微软弱不配的生命好像一个祭物献给你，以至于能够被你使用去结果子，去为你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求主复兴我们的生命，也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